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父子大乱斗》播客第32期。今天是2月18日，这礼拜六。
现在是下午5点整啊，我们要把这期节目录完之后可以下去玩一下，因为现在春天来了，那个太阳下山会晚一点，然后今天特别暖和。然后我是 Happy，刚才坐在我旁边的是，
小周周。
对，欢迎收听我们第32期节目啊。这期我们是保持了一个7天的一个更新的节奏，上次礼拜六录了，这次又可以录了。那是之所以可以连续录啊，一部分原因跟我有关啊，就是我把设备上次有讲过，把设备都调整的一切就绪的状态呢，马上就可以来录。然后我也分配给小周周说，你就想三件事情，上周发生了三件事情值得分享的，然后我也想三件事情，咱们就可以聊，不要做太多准备。如果做太多准备的话，就会觉得是很大的压力，对不对？然后前面要花太多时间，也就把这件事情变得就会越来越困难。那 OK，那小哥，你有什么想和分享大家分享的第一件事情是什
今天还是第一个分享我的世界啊，
么？
就是我最近看到一个那个新消息，就是我的世界它那个新版本，那个新版本，反正就是有一个重大的更新。就是他不是那个下界更新的时候，有那个下界残骸嘛，给他烧了，可以合成下界合金锭嘛，然后下界合金锭可以在锻造台上用一个给钻石装备升级，然后更新以后需要专门还要贴个什么符文才能给他升级，就是说还要多个步骤。然后那个符文目前只能在那个朱灵堡垒里面找到，所以还是很难升级的。然后这是一小改动啊，然后最重要的改动是它那个那呃所有盔甲，从皮革到那个到下界合金套，它现在都可以那个，它现在都可以嵌上那个花纹。懂吧？就是各种花纹，然后你那个什么开箱子呀，就是那种遗迹，每个遗迹你开箱子都可以开出那种，每个遗迹都可以开出那种，就
专
是
属的花纹。
对，专属的花纹。然后花纹你可以合到盔甲上，然后我听说那个花纹还可以重复，
还可以买，
买
以
应该
网
可以
易
买
的，
吧？
对，应该是可以买。
然后。可是网易要玩到这个得2年以后，
哦，是原版的。
对，原版的。可是如果你拿国际纪念版玩的话，应该现在就可以玩到。现在不会啊，再过几个月就可以玩到了。然后它那种盔甲好像有20几个花纹，然后就是，可是只能嵌一个矿物。就是它不是用颜料嵌，那个皮革应该是用颜料嵌啊，然后皮革好像也是用矿石
嵌
嵌，
上去之后可以换吗？
嵌上去之后可以换，应该可以换啊，然后就是这样，
OK，这是一个我的世界的一个更新。那
对。
下次更新可能也不要等到期末吧。我看小长假的时候，如果有，哎，下一次小长假什么时候？
5一有5天，
5一有5天，可以作业做完了，可以玩一下，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我也聊一下一个游戏方面的话题啊。我刚才在新电脑上试了一下 Steam，就是那个蒸汽啊，我不知道它中文怎么讲，就是一个 Steam 那个游戏平台。我也是2个礼拜之前换了一台新的 Mac Mini 嘛，然后据说我的前两天看一个视频啊，YouTube 视频就说 Mac Mini 这个 Mac Pro 啊，Mac 2 M2 Pro 这个 CPU 玩很多游戏还是不错的，比方说那个巫师啊、巫师二，还有那个 GTA 5都是可以跑到很高的那个帧率的。然后就也下载了 Steam 看了一下，但不是很多游戏，但是都没有 Mac 版。就是说我之前我特别喜欢玩的《黎明杀机
对，
》，《黎明杀机》你也喜欢玩，也喜欢看我玩，但那个就没有 Mac 版。它有些游戏有，有些游戏没有。那一些新出来的游戏什么生化危机7，最新一代生化危机我看到好像是可以有的，我有时间再仔细研究一下，也可以买一点经典的打折的游戏。然后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啊，就也是和 新学期开学有关的。你感觉新学期的啊、语文和英语就不谈了，数学是难度怎么样？感觉？
感觉数学现在应该比那个，应该比上学期简单。
就还没有开始，难度还没上来。
对。
然后你今天和我说，就是说感觉数学有点开窍了。你自我感觉是，因为做题做多了，还是突然就是又长了一岁，脑袋发育了？你自我感觉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都有吧，主要是做题做多。
对，
嗯，然后上学期做的那个有一本书《辅导与训练》嘛，然后就是很难。嗯，然后就是有一堆题不会，今天做的全都会。
哦，那应该是还不错，因为那本书我们经常我们两个一起研究，碰到了一些很难的题目，我们把那个视频答案搜出来的都听不太懂。
嗯，对，
这也和大家提一下啊，我相信如果是读初中的话，或者读小学高年级的话，说不定都有用过。我们就是有些难题不会做的时候，特别数学题啊，就家长也没办法辅导的时候，我们会有个 APP 叫做什么一百，
那不是那个作业帮
哦，作业帮就可以，你打开摄像头，这个把那个题目拍照下来，它里面就有答案，
嗯，
甚至是你如果付会员的话，会有老师视频讲解。那有时候碰到很难的数学题，
嗯，
我们就用那个去扫出来，然后听，
嗯，
就是有的题难到你把视频听一遍你都可能听不太懂那种题目，有时候干脆直接放弃了，因为考试也不会太，
嗯，
不太会去考。
嗯，对。
那也可以讲一下，其实我自己感觉啊，我也是差不多到初一初二的时候，我就感觉学习对我来讲就变得比小学的时候要轻松一点，就是说小学也可能那么的一个强度在学，但可能成绩就没初中好，初中开始就差不多到十二三四岁的时候，就感觉数学就对我来讲比以前要容易一点。
嗯，
然后你还什么第二个话题是什么？
那个话题讲一个最近这样看的 UP 主啊，
啊，
就是他一般，
他叫什么名字？频道的名字？
叫琪琪。
嗯，
就是 QIQI。
嗯，
懂吧？
没，琪琪之前是不是讲过的？是我的世界的 UP 主。
对。
啊，
之前好像没讲过吧？
提过的，
啊，对，
他什么特点？
可能他特点就是他就是经常把一些他那个打的精彩的素材合到一起，就很搞笑嘛。
啊，
然后他就是他会有什么经典萝莉音，还有经典大叫。
是男生女生？
男生。
你讲一个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他一个视频是什么？
印象最深的可一个视频，他最近一个视频
啊，讲什么？
就是他其中，就是他经常会有一个比较长的，他会中间插一段，把那两个隔开嘛。然后那个很搞笑，就是他，
你说两个很长的视频，他把中间，就是两个他玩的两次的游戏的，是吧？录下来的，
对，
他把它剪辑到一起，
对，
嗯，
然后就是他有一次。就是他不是打空岛战争的嘛，
嗯，
然后空岛战争就是里面有水和岩浆嘛，
嗯，
就是打经常打 PVP 的 MC 玩家应该都知道有一个卡黑曜石，
嗯，
因为他那个人在那个方块里面也会有窒息效果嘛，
嗯，
所以你可以拿水和黑曜石把别人给卡起来，
嗯，
别人就会死，
嗯，
就会卡死，
如果
那个黑曜石破不掉的话就会卡死，
嗯，
然后就是那个琪琪他当时把一个人卡黑曜石里面了，然后他还往上面烧了三根香，
嗯，
他就在那转悠，然后他
怎么烧香？游戏怎么烧香？可以烧
香，就放三个火把
啊，
哦，然后他还在
放火把就烧香的意思，
嗯，然后他还在那转悠，他还把盔甲都丢给那个人，他还把他身上金苹果都丢给那个人，
哦，
就是满级嘲讽，
哦，
他还在那转圈，然后
那那个人如果死了，他不退出还是看得到，嗯，
对，那个人死了，如果你被别人杀死了以后，你就灵魂出了你的体，你就可以
到处走，
你就可以到处飞，
嗯，
然后可是别人看不到你，
嗯，
然后你也拿不了装备，
嗯，
懂吧，
嗯，
你也给不了装备，然后就是那个琪琪他当时然后烧了三根香，然后他把装备全丢出去了，
嗯，
然后那个人在里面卡着，但是他好像把黑钥匙破开了，然后就站起来
了，
然后其实当时在尖叫
啊，
很搞笑，然后他还有一个最招牌的， 就是他弓箭打得很好，
嗯，
懂吧？就是他射箭射得非常准，
嗯，
然后他最厉害一次，就是在他杀外挂的时候，他那个打张哥吧，
杀外挂杀死外挂有一个术语叫什么？
诛仙，
嗯，
可是我世界里面
不太用这个词，
那对，一般在穿越火线里面用吧，
嗯，
然后就是那个他就是。他是外挂终结者，知道吧？他杀了很多外挂，有那个传统的三个，张柯之足球梦想、史诗吕小妹惯了，还有狂笑的蛇蝎散文。
这三个是外挂名字？
对，就是
还是别人喜欢用外挂的人的名字？
没，就是这三个是外挂名字。
好吧，
就是那个你那个网易 MCN， 你可以随机取名，随机取名就是这种的。懂吧，然后就是外挂他不可能再起个名字呀，他随机搞一个直接进去开外挂，懂吧，然后就是他有一次打张哥的时候，然后就是他一个雪球，他一个雪球，
那怎么知道对方是外挂呢？
看他就是他有的外挂有防击退，然后有的开那个开 reach，
但是如果外挂被网易逮到还是会封号，但一般也逮不到
也一个都逮不到。
好吧，
你看那个榜上封那么多，有一半都封错了。
防击退就是说你打对方，他不会往后弹，
对，
弹开，他永远掉不下去，就是。
然后还有人开 reach， 就是那个打的距离特别长，懂吧？
哎，外挂怎么会手机上怎么会就手机上的外挂，对不对？
他不是手机上，他电脑版。
哦，好吧。
一般发到那上面都是电脑版
啊，手机上很难，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做外挂，我相信应该是很难。
手机上也有，我之前遇到过，手机上外挂都很恶劣，就是不会开那种防击退，他们都是满天飞的。
哦，好吧，
懂吧？
然后
就是奇迹，当时那个一个雪球，隔了108000里，然后丢过去把那人打到了，就是很厉害。然后他每次都折磨外挂，然后别人看到外挂都下。非常要吓死了吧，然后他是太好了，又有一期素材了，
好吧，就是对啊，所以说所谓的视频素材啊，并不是说我就 1v5 胜利了，老是胜率 99%，这其实别人观众看起来也挺无聊的，就是你要突然明明已经胜券在握了，然后突然一个戏剧化的变化是吧，变反胜为败，或者说明明就是平时拿捏的很稳的一些操作，最后又失败告终，那反而就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素材。所以说他们这些 UP 主啊，要做视频做多了，知道什么样的一个视频效果会成为一个不错的故事，因为观众都还是喜欢看有趣的故事，并不是想看那个特别厉害的人老师这边赢，对不对？
当然也有一个 UP 主，他 PV 打得特别溜的，懂吧？然后就是奇迹他还有一个梗，就是他空岛战争里面的那个投掷物都是雪球和鸡蛋嘛，鸡蛋有几率砸出4只鸡，然后他有一次
你上次跟我说过，
对，他有一次一激动，然后他原本要说我一个蛋砸出4个鸡，结果说成我一个鸡砸出4个蛋，然后后面他就是一砸出4个蛋，他就开始玩这个梗，我一个鸡砸出4个蛋，然后最离谱的是他有一次砸了16个蛋，砸出了第一个，有一个蛋砸出4个蛋，还有一颗蛋也砸出了4个蛋，然后还有2颗蛋都砸出了一个蛋，所以他一组蛋砸一组蛋16个蛋，他砸出了10只鸡，厉不厉害？
好吧，
就这个，
OK， 那我想问你是今天下午啊，因为学吉他差不多学到，我上次应该有提过，就是差不多结束了，可以自己练。然后今天下午第一次去试听钢琴课，那个老师叫什么？叫英文名我忘记了，是叫 Vicky 还是什么？哦 ，Alice 好像是吧？然后他教了一些什么，因为我当时把你送过去回去跑步去了，他跟你教了一些什么，跟你一开始聊了些什么，
就一开始聊了一下我多大，然后后面都在谈，一开始就聊了一下
有没有考你乐理，
有就问了一下那些音，然后拍子，然后调，然后还让我弹了一下，看一下怎么样。
哦，把书打开，问你的一些基础的一些乐
哎，
理是
对，
吧？然后你再
对，
答上来了，
啊，
好吧？然后让你弹了些什么呢？
就弹了一下，这翻了最开始的几本书，让我弹一下比较简单的。
哦，那你之前也自己学着知道啊，左右手的弹的那个地方，对不对？或者一些简单的一些五线谱对应的琴键都知道。
对，
中央 C 啊什么的。OK，那所以老师觉得还是 OK 是吧？
对，
然后跟你给了一本书是应该是入门书，我看来还是一个原版的国外进口一个原版的
对，
书，然后让你从中间开始学，
对。
然后那以后就还是每天要抓紧时间练啊，因为我也听你回来说，老师说还是有机会在2年多之后可以考到7、8级，
对，
2年半正好是初三之前，初三如果时间很紧的话，我们可以稍微休息一年，然后在初三的暑假再开始继续学。如果学习没那么紧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学，争取在初中毕业之前把这个实习考出来。但是考级也不是一个目标啊，但是如果有一个好的一个节奏，一个短期不断的3级、4级、5级、6级这样一个节奏的话，还是对自己有一个更有计划性一点吧。那你第三个故事是什么？
第三个是那个最近那个塞尔达又
对，
出了
出
那
了一
个
个
新
新的
作，续作，
续作，出了一个新的预告片。
哎，对，出了个新的预告片，
预，
但预告内容和上一次的差不多，好像。
对，而且他那个去空岛的画面好像不是很多，就是那个预告片
哎，对，
快后1/3的时候才出来。
对。
其实前1/3我看了一下，他感觉啊，他那些素材就没换，我感觉不需要。
对，
那
是
好
没
像
换。
是一个资料片而已啊，你比方说那些人物造型啊、背景的啊，那些甚至是一些角色之前出现过的一些角色都不需要重新去建模，我觉得根本没必要做个，应该不止三，应该是5、6年的啊。他完全，当然可能要把前作的那个经济效益最大化，然后到现在开始卖的销量没那么多之后开。再发布第二作，这样，我觉得是一个资料片的感觉，
对，然后它里面有一些好玩的，就是我觉得最好玩的是它可以开车那个里面，但不，其实不是车，就
它
是，
是一个4轮的很大的那种，
哎，对，就是一个木板子，
对，像一个竹筏一样的那种感
然
觉，
后用磁铁开，然后那个我感觉这个的灵感是来自于它那个就是前作的一个，也不是前作吧，就是上一代旷野之息的一个小 bug，也不能说 bug 吧，一个特性，就是他那个在那个火山那儿，就是他有那个铁矿车嘛，铁的都可以用磁铁吸起来嘛，
对，
然后你可以拿个铁箱子把它放到矿车里面，然后站到那个铁箱子上，
然后就可以
然
无
后
限的，
对，然后拿磁铁吸那个矿车就可以自己飞天了，你控制的好的话可以四处飞。你看那个的灵感就是那个车上面嵌个铁块，然后吸着铁块往前开。
官方把自己的 bug 转化成一个道具，
我觉得差不多。
挺有意思。OK，我们也还蛮期待，应该是5月份就可以发布了，5月10几号，如果没记错的话。好久也没有买新的 Steam，新的那个 Switch 游戏。
对。
然后最后一个，我想让你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家那个空调上的一个鸽子窝，你给大家讲一下
对，
这个故事。
就是有一天早上醒来，然后到那个阳台，到阳台上去看的时候，然后看到那个空调外机上面敷了个鸽子窝，然后还有一只母鸽子好像在里面下蛋，天天蹲在那里。
就是一直蹲啊，就每天24小时蹲在那边。然后有一只公鸽子，个子特别大的公鸽子，叫我们每次去看那个母鸽子和那个公鸽子就特别的警觉，就守在旁边。然后公鸽子每次就叼点东西给那个过来给母鸽子吃，那个母鸽子就 因为冬天，今年冬天还是算比较冷啊，就零下一度左右，然后最冷是零下五度，反正那段时间一直在那边。我今天去看它就不在，它可能飞出来了。然后最冷的那段时间还好我们开空调，说不定那个空调的那个热风管还是对他们那个窝还是有一点点的一点帮助啊，就帮他们取暖啊什么的。
嗯，对
对，鸽子特别喜欢在那种楼层高的然后有屋檐的地方搭个窝，可以躲风雨，而且比在树上搭的要稳一点。你树上上海风也特别大，特别冬天一刮风那个树就在晃，
哎，
那个鸽子窝其实也不太稳啊。
嗯，
找一个有屋檐的地方搭还蛮好的。这种野生的生态啊，小鸟啊，就包括我们小区里面一些树木啊，然后鸽子这边家务啊，其实还是我觉得人类啊和动物近距离的这种接触啊，亲近，更愿意亲近你啊，不管是出于什么客观条件，还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啊，人和自然接近，对不对？
嗯，我估计其他的鸽子也都是在别人空调、别人家的空调外机上面住的窝。
很多的，我有一个打球的朋友，就是去年他就说他家空调外面也是，因为他家也是住楼顶嘛，空调外机外面也是加了一个鸽子窝。
嗯，
我们家这是第二次了，第一次很多年前了，就是还是很普遍的。
嗯，对。
然后最后是我想说的，就是说春天来了，今天21度，我也第一次去跑步啊，然后再暖和一点，现在2月到3月的话，我估计20多度就挺多了。然后那个我们家附近那个跑道如果开了的话，
嗯，
我们就可以周末一起去跑步。
对，
可以运动起来。
嗯
，OK， 那你还有什么想分享的？
没了。
OK， 那我们也不要每次讲太多，搞得自己压力很大。就如果能讲5分钟，讲5分钟；讲10分钟，讲10分钟。然后每个礼拜六稍微更新一下。然后也欢迎你收听，咱们下个礼拜六再见喽。
拜拜，
拜拜。